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这样讲，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众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啊，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判断意在承载。弟兄姊妹啊，启示录啊，其实是关乎上帝的什么，哎，审判的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审判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历史过程中的审判啊，一个是历史末了的什么，哎，审判啊。历史过程中的审判，哎，上帝会随时什么出手啊。你看到上帝审判大洪水时代，整个世界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人都灭了，包括以色列人也受到上帝的什么，哎，审判啊。索多玛、俄摩拉受到上帝的审判啊。犹太人主后70年受到上帝的什么，哎，审判啊。所以说整个启示录啊，我们就特别讲到上帝的什么，哎，审判。我讲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啊，上帝确确实实有的这个启示录的注释的时候就说启示录本身是上帝伸冤报仇的书。哇，我们说怎么伸冤报仇今天我们这个概念教会里就很难接受了但是你看到第六节说，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那不就是伸冤报仇了吗甚至讲到主神全能者，你的判断意在承载所以这些是圣经中的概念今天我们就不是很喜欢了我们就喜欢，哎呀，上帝爱我，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皆大欢喜，哈利路亚但是我们就很难相信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真是什么，哎，可怕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我们常常讲新约圣经，我们就不讲旧约圣经了，传福音我们就不讲律法了讲信耶稣我们就不要耶和华上帝，我们觉得耶和华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伸冤的上帝，复仇的上帝报应的上帝耶稣基督是个福音的上帝，慈爱的上帝，怜悯的上帝，赦罪的上帝，和平的上帝我们就把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截然相分，我们就把律法和福音截然对立我们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就一分为二。主啊，求你就把我们脱离各样的偏颇极端异端使我们真的是归回你所启示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圣经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不管是律法还是福音，不管是上帝的审判这个救赎主啊，你的话语、你的审判都是承载意在让我们完完全全降服在你自己的话语之下，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降服在你的律法之下，也是降服在你的审判之下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看往底下看今天我们就看到第五个部分圣约的延续但是我们无法一一讲我们就讲几个关键的核心的经文我们往下看。我们就看到在启示录的第20章请文林姊妹把这个资料往下翻一下启示录的20章20章的第1节到第5节能不能把这个文件往下翻一下？对，
文林你在吗？
文林在吗？
他好像不在。
小丁长老，你帮助能够翻一下吗？
不行，他在放的，那要不就我。
他在放好，那我们先读这段经文请大家翻到启示录20章第1节到。
我刚刚是在20章啊，这不是20章吗？
不是，
往下往下翻，往下翻，第2页，翻到第2页。好，谢谢您翻到第2页，对。 啊，启示录二十章的一到啊第啊一到第四节啊一到第四节，这儿说我又看见一位啊天使从天降下，啊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啊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啊就是古蛇，又叫魔鬼，啊也叫撒旦，啊把他捆绑一千年。啊，这一位天使到底是谁呢？啊，所以说从整个圣经启示和救赎历史来看，啊，能够捆绑撒旦，能够击败撒旦权势的，啊，当然是啊耶稣基督本身啊。接下来我们会解释，啊，然后我们看到说把他捆绑一千年，啊，然后这讲的是啊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哎，到底是用什么链子能够把撒旦捆绑住？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说扔在无底坑里，啊将无底坑关闭，啊用印封上，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啊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啊以后必须暂时啊释放他。啊这一千年到底是指什么时候呢？啊我们常常讲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啊关键是这一千年啊怎么来分析。啊，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啊，也有坐在上面的，啊，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啊，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啊，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啊被斩首啊，像使徒啊这个彼得，啊约翰，啊这个不是使徒彼得保罗，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啊，他们都复活了，啊，与基督一同作王是吧？哎，一千年。好，我们请文玲姊妹，啊，把这个文件往下翻一下，好吧？啊，第二页，对。
我这边是第二页，为什么你们看到不是吗？
啊，我们看到的都是第一页啊。
我们看到不是。
因为我一直在第二页，那我再来一次，还是因为我一直在第二页，那我就从
你自己看不见吗？
我自己在第二页啊。
啊，我们看到的都是第一页。
哦，难怪，那我再来一次，我把关掉，我再一次。
是是，关一下，关一下，对。好，谢谢谢谢。嗯。好，我们稍微等一下。
现在是了吗？
啊，现在出来了，对了，好。
因为我刚刚一直在这一页，我就不懂为什么你都没看到。
我们刚才没看到，对。
OK， 对不起。
啊，所以这段经文就讲到，啊，与基督作王一同作王一千年，啊，如果我们没有学这个启示录啊，一到十五章的时候我们还比较难解，啊，但是我们如果学了启示录啊，一到十五章的啊，基本上这些就是不成问题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看到第五章第十节就讲嘛，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啊，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所以我们不是在天上执掌王权，是在地上执掌什么？哎，王权，啊，今生今世执掌什么？王权。哎，底下我们再看，天使从天降下，啊，这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啊，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就已经。啊，为我们胜过了撒旦的什么权势啊！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讲，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什么，哎，作为啊！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讲啊，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没有除灭魔鬼的作为，不是的。那耶稣基督已经从根本性的，他作为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头啊，给予他致命的什么哎打击。啊，把上帝的选民从罪恶的捆绑下，从撒旦的辖制下啊拯救出来啊！底下我们还会讲。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捆绑一千年，当然这个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地方应当是啊，按字义解释，一千年就是一千年啊。”那么这个地方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啊，无底坑在哪里呢？啊，大链子啊，用不锈钢打的链子啊，还是用什么打的链子？啊，有什么链子能够捆住魔鬼呀？啊，所以这些方面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启示录这些方面是这个 prophetic， 就是说预言性质，啊，预言性质的都是 symbolic， 哎，是象征性的，啊，我们这个 literal， 哎，真正的 literal， 真正的文字式的，那人家是法律，哎，我们就按照法律来解释，啊，凡是两三个人的口，句句都要定准，啊，那就是法律。 有的是夸张啊，你比如耶稣说啊，你啊右眼让你跌倒，你就右眼弯出来，啊，这个左眼跌倒，把左眼弯出来啊，难道我们就真把眼弯了吗？也不是这样的，是羞耻的，是夸张，那是强调的啊，夸张不是吹牛的，啊，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啊大链子了，啊这个钥匙了，啊这都是象征耶稣基督的啊权柄，啊象征传道和福音的什么哎大能啊，然后我们来看。说基督的救赎啊，从根本上捆绑着魔鬼，啊，限制了他的什么行动，啊，然后我们看到一千，啊，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说啊，一千年啊，一千年我们就知道，啊，现在耶稣啊，已经这个，啊，从啊主后，啊，大概33年或者30年左右啊，这个啊被钉死在十字架，复活升天啊，一晃2000年过去了。啊，所以到底这个一千年在哪里呢？啊，所以我们首先看这个一千这个词，啊，看到诗篇啊50篇第一节第十节讲，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啊，1000座山，那第1001座山头就不是上帝的了。啊，百兽，我们知道百兽就指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兽。千山就代表所有的山，所以这个一千呢，啊，不能够按字面解释，啊，是指相当长的一段什么啊时期。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90篇第四节也讲，我在你看来千年如一过的昨日，啊，又入夜间的什么一更，啊，所以在新约圣经讲的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不可忘记，主看一日如什么？千年，千年如什么？哎，一日啊，这些方面都是有它的啊修辞性的，啊，有它的啊比拟性或者是类比性的，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这一千年啊就当成是数字上的啊千禧年，啊，然后我们再看啊捆绑，撒旦被捆绑。啊，我啊，然后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10章18节啊，一会儿我们有更多的经文啊，但是今天我们先看，啊，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什么一样，啊，然后我们看到启示录12章7-8节，我们也读了，啊，在天上就有了征战，啊，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啊，龙也与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啊，天上再没有他的什么哎地方，啊，然后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6章18节啊，有的人说：“哎呀，天上没有魔鬼的地方啊，地下都是魔鬼的了。”我们千万不要这么讲，为什么呢？圣经上没有这么讲。第一个呢，撒旦本来就没有什么权柄啊，撒旦本来就什么没有什么权柄啊，所以我们不要给撒旦什么留地步。然后我们来看，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讲：“我告诉你，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什么胜过他，这个教会不是指天上的教会，得胜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指地上的什么教会，所以说地上的教会，这个胜过了撒旦的什么权势的，所以从耶稣基督到来之后，福音开始，从以色列传遍列国什么列邦，那我们就知道包括耶稣的时代。啊，耶稣没有到撒玛利亚传道，啊，耶稣没有到外国传道，啊，但是啊，彼得啊向这个罗马人传道，啊，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啊，然后保罗这个时代甚至讲，这个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啊，那个天下当然也不是指中国了、非洲了，是指整个的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当时也包括非洲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知道，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啊，福音就不再局限于以色列国，啊，福音才是你们把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什么万民听，啊，这样我们就看到罗马帝国了，啊，欧洲了，啊，俄罗斯了，啊，菲律宾了，啊，日本了，啊，中国了，啊，这个福音都开始啊广传。所以说这个地方就特别讲的福音开始从以色列国传遍啊列国列邦。啊千年是以象征的方式代表一整段时期。啊这段时期根据 Dennis Burr, 啊根据他的注释就讲啊我也比较认同他这个说法。 事实上它代表鉴于基督第一次降临和二次再来审判世界之间的整个什么时期啊。所以说这个啊，我们改革宗神学解释啊，不管是无千禧年派啊，还是后千禧年派啊，我们都认为这一千是一个象征性的啊，是指向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这段什么时期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读这个启示录啊，你一定要学会这一千年怎么解释。好，然后我们来看说头一次的啊复活啊，你看到第五节讲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啊，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啊。所以这个头一次复活是指什么呢啊，就是指啊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什么哎活过来啊，是指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啊，使我们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活过来，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啊。然后我们看到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啊，怎么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呢啊，到底地理位置是在地理位置性上的天上呢，还是指向在灵力的涵盖天上地上呢？那我个人更多的是倾向于啊，不仅是指天上，更多是指什么哎地上啊。这个方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啊，五章第十节就讲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好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基督的降临与魔鬼的一些啊，与魔鬼的权势的一些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第一节啊，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啊，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哎，魔鬼是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啊，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什么食物啊？”就跟这个前总统啊克林顿啊 ，economy 经济问题特别重要。啊，你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的啊吃饭问题啊，能不能解决贫富问题啊，如果你把石头啊都变成食物啊，大家都人人这个啊有衣可食啊，有衣可穿，有这个粮食嘛可吃。但是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说出的什么一切话。然后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啊，叫他站在殿顶上。然后底下我们再看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啊！”因为经常记得说，弟兄姊妹，你看魔鬼也引证圣经了，啊，主要为他吩咐你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常又记得说，这关键是我们不光要经常记得说，关键是经常又记得说，就是要把圣经啊连起来，要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要把律法和福音，啊，要把耶和华上帝和耶稣基督都能够一以什么贯之。”而不是要一分什么为二。然后我们再看，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啊！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叫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啊，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弟兄姊妹，有的人说，你看魔鬼讲了啊，他有权柄把这一切都赐给耶稣，真的吗？你这么相信魔鬼的话啊？魔鬼是迷惑人的，是蒙蔽人的，你不能根据魔鬼讲的来讲的。魔鬼是蒙蔽人的，魔鬼没有这个权柄的。所以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啊！你看耶稣说的就很，撒旦你退去吧，你还什么权柄？让你走你就走，走，离开我去吧 ，Go！ 所以说我们看到撒旦虽然是啊诱惑者，虽然是控告者，虽然是抵挡者。啊，但是，啊，你就看到第十一节就讲，啊，这个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他这个魔鬼是否是，啊，这个和耶稣是一个等量级呢？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啊，所以说耶稣吩咐魔鬼离开，那魔鬼就什么离开了，啊，所以说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世界历史啊魔鬼和上帝征战。啊，魔鬼和耶稣征战，不是没事，这没有这回事的，啊，请大家一定要明白，魔鬼和上帝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啊，魔鬼甚至某个角度也是上帝的仆人，这是什么恶仆啊，离经叛道的，啊，所以过去啊，魔鬼试探约伯的时候，在上帝面前走来什么，哎，走去，啊，这个方面请大家也明白，明白的是什么呢？啊，世界历史不是神魔大战， 啊，世界历史不是神魔大战，我们不要觉得哎呀魔鬼怎么抵抗上帝啊，魔鬼是来坑害上帝的什么子民啊，魔鬼是蒙蔽列国的，魔鬼不会蒙蔽上帝啊，魔鬼也不会蒙蔽耶稣基督的啊，耶稣基督让他离开他就什么离开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啊。今天很多人呢夸大魔鬼的权势啊，这是不合乎啊圣经的。然后我们来看再往下看啊，然后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十章啊十七节到二十节啊，当耶稣差派门徒外出的时候啊，七十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以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弟兄姊妹你看，鬼能够和耶稣的门徒打仗吗？打不了架的，鬼也得服，走他们就走啊。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夸大魔鬼的什么权势。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啊，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鞭打蛇和蝎子，就代表一切的啊邪灵魔鬼，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这是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上？当然是在地上啊。这是在以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是在耶稣本身在地上的时候？当然是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门徒们就有这样的什么权柄啊。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也有这样的什么权柄啊，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啊。二十节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啊，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深信啊一个真正信主重生得救的人啊不会被鬼辖制的啊，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不会被鬼辖制的啊，有可能受鬼的搅扰啊，有可能受鬼的利用，甚至像使徒彼得啊，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使徒彼得说哎千万别去，耶稣说撒旦陪我后面去吧，因为你听从人的意思不听从上帝的意思啊，那就被魔鬼什么使用，被魔鬼搅扰了啊。但是我们不能说彼得就被魔鬼辖制了，哎，不是的啊，彼得没有被魔鬼什么辖制，但是这个犹大魔鬼就进了他的心啊，他就卖主什么卖油。好，然后我们再看啊，当我们讲到在地上执掌王权啊，罗马书的五章啊第下半段十四节到二十节啊，这一段比较长啊，我们不一定都读啊，但是弟兄姊妹都知道啊。你看第十七节，若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入恩赐啊，恩赐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救赎了啊。所以说原来审判是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啊。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作王。何况那些受宏恩有蒙所赐之义的啊，当然我们就说蒙恩什么得救，因信什么诚义，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死后作王吗？不是的，是 in this life 啊，今生今世与耶稣基督一同执掌什么王权啊。这个反正其实大家非常明白嘛啊，教林问答讲得更清楚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啊，我们因着信心啊，因着圣灵啊，与耶稣基督的受膏有份，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啊，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当然马丁路德强调人人见祭司啊，加尔文更多的强调人人见先知啊，人人见什么君王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有先知、祭司啊与君王的职分啊。作为先知，我们要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法则啊。作为祭司啊，我们要分别为圣啊，为人代祷啊。作为君王啊，我们要按照主的法律、主的律法什么去行。好啊，这样我就啊给大家讲到啊这个啊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不是指天上啊，不是指死后，是指我们蒙鸿恩被成为义的人，今生今世在地上与耶稣基督一同执掌什么王权。好，然后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啊，这讲的说你们死在啊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是指第一次复活。复活来怎么样呢？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啊，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什么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什么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便叫 啊，引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什么活过来。什么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现在我们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与基督同死，也与基督什么同活。他底下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什么天上啊？一同坐在天上是指我们的地位的啊，是这个天不是指地理位置啊，是指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啊，他坐在父上帝的什么右边啊，我们也是蒙神宠爱蒙神眷顾的啊。就像我们主导文里讲，哎，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你这个地方鲁哥说，哎，天上上帝在天上，魔鬼在地下，不是这样，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啊。所以说布雷克解释讲啊，当我们讲我们在天上的上帝，是指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上帝啊，这个地方非常什么清楚。好，我们底下再看，然后我们看到啊，新天新地啊，以新耶路撒冷。那很多人不明白新天新地啊，认为呢这个地球啊要毁灭，世界要毁灭啊，是一个全新的啊，但是一定要知道是一个更新的啊，就像上帝用水啊，第一次世界毁灭了啊，但是不是说世界本身毁灭了，是指地球也没有毁灭，月亮也没有毁灭，甚至这个动物也没有毁灭，挪亚一家八口人也没有毁灭啊，但是挪亚一家八口人之外的那些罪人什么毁灭了啊，上帝用洪水毁灭了他们，就使这个地球什么更新了啊，将来上帝要用火来更新这个世界啊，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啊，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里，哎，那个时候啊，这个大地就进一步的得到什么更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更新的概念，而不是强调这个毁灭的什么概念。好，我们看这段经文，说21章啊1到8节，我又看见一个啊新天新地啊，这个天和地也都是代表这个秩序的啊，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啊，就是改天换地啊，中国人讲啊，就是先前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被改变了，还也不再有了，我们已经解释啊，还往往更多是代表啊这个抵挡上帝无神论的众人群众。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啊，那当然是指啊上帝完全的同在啊，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降在哪里呢？哎，降在地上嘛，啊，就像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祷告的，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代表主的教会，啊，主的教会就是上帝恩典的什么国度。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什么丈夫。啊，我又听见有大声音啊，从宝座出来说，看呐，上帝的帐幕在人间。那弟兄姊妹，不是将来我们升天堂，而是将来上帝的帐幕在什么人间。
人间。
哎，他要与人什么同住。啊，他要做他的，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什么上帝啊，这就是圣约的成全啊，圣约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什么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啊。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就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大焦虑问答复活啊，什么叫复活啊？那个时候我们要得到灵性的身体，也要得到荣耀的什么身体啊，要得到的永不朽坏的什么身体。所以那个时候就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不再有苦耗，不再有疼痛啊，因为以前的事都什么过去了啊。和这些方面是指最终啊，对这个整个世界啊，死人复活，世界什么更新。然后第五节，做宝座的说，看呐，我讲一切都什么更新了。这个弟兄姊妹，你要听到一些异端邪说，哎呀，上帝要把整个世界、地球、月亮、整个宇宙全毁灭。哦，你知道这是妖言惑众的，啊，这是妖言惑众的。哪怕是大洪水的时候也没有毁灭地球，大洪水的时候毁灭的是什么？罪人，啊，所以说关键是罪人如果不悔改就被什么毁灭。所以说我讲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 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强调，啊，他又对我说都成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两个成，一个成是什么？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 ，"It's finished"， 是吗？成了，哎，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而救赎之功不需要增加，不需要减少，啊，然后第一个成了是什么呢？是指创造之功。啊，上帝创造世界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是什么？安息日成了，啊，创造之功成了，在耶稣基督里救赎之功成了，现在还没有成的是什么？更新之功，啊，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啊，是圣灵更新我们，圣灵怎么更新我们呢？你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什么
新
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什么新的了，不光是我们自己得到更新。我们信主了，我们的家庭也得到更新，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也不断得到什么？哎，更新，哎，这就是一个圣灵的更新之功。所以弟兄姊妹，啊，使徒信经，啊，大公教会的基本的信条强调圣父上帝与创造之功，啊，创造之功成了。第二个，圣子上帝与什么？救赎之功，救赎之功什么？成了。然后接下来的成了的是什么？是更新之功。哎，圣灵上帝与更新之功，啊，到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就说，哎，成了，我讲一切都什么，哎，更新了，绝对不说完蛋了，世界都毁灭了，千千万万不要那么讲，那么讲的人不明白圣经的，好吧？然后我们再看，所以在第六节说，我是阿拉法，阿拉法是啊希伯来啊希腊文字母第一个，我是欧米伽。最后一个字母，然后底下解释，我是初，我是终，啊，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什么喝？得胜的，哎，这又强调得胜，必承受这些伟业啊，承受救恩，啊，得胜的其实就是承受两个方面，承受哪两个方面呢？第一个是上帝，第二个是世界，啊，这个方面请大家非常清楚，我们不仅是得着上帝，我们还要得地什么伟业。啊，这个方面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啊，因为现在大概福音派不讲这些，啊，我们就是为了，啊，为了这个天堂的红豆汤，出卖了天国的长子权，啊，你记下这句话来，为了虚无缥缈的天堂的红豆汤，本来是我们是天国之子，结果我们把天国的长子权出卖了，啊，这个世界是魔鬼的，我们不要管，不是，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世人所讲的、不信主的人、不明白的人所讲的天堂的红豆汤，出卖了天国的什么长子权。然后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啊，第八章的啊第七节，我们就看，啊，第八章的啊第啊三十二节。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什么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说福音派和基要派强调上帝把上帝赐给我们，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基要派强调的远远不够。那上帝不光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还把这个世界也什么赐给了我们，啊，让我们再一次的啊做这个在地上执掌什么，哎，王权。好，这样我们就啊底下再看啊第八个，没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啊，就是继续这样犯罪的啊，中国人讲死不悔改啊，屡教不改啊，刚硬啊，这些人呢啊是只显明没有重生得救的啊，他们也都是当然是违背律法的，他们的份就是说他们的结局、他们的命运啊，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什么死？啊，第一次的死啊，是指我们身体的帐篷摔残，啊，第二次的死是指你身体复活了，但是复活了更加什么可怕？啊，你要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那虫永不灭，那火永不灭，那虫什么永不死？啊，那个人在那里要哀哭切齿，直到永永什么？远远啊，所以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清楚啊。底下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到这三点。第一点，那个新天新地啊，指向受造界秩序的更新 啊，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讲上帝的三大工作：创造之功、救赎之功和更新之功。创造之功已经成了，救赎之功已经成了，现在是什么？是更新啊之功。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即使物质世界和天气啊，也是在于人是否顺服上帝的什么律法。那弟兄姊妹，很多人不去对付自己的罪，圣经讲你要治死你的罪，但是我们天天咒诅这个地球，我们咒诅美国，咒诅中国，咒诅这个世界，这是不合乎上帝的心意的。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不要对付这个世界，因为逐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连地里的一草一木啊，连空中的小五牙，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都是好的。啊，关键我们不要去对付乌鸦，不要去对付野草，啊，不要去对付自然界，糟蹋环境，啊，不要咒诅这个世界，不要咒诅这个宇宙，啊，关键是要对付我们自己的什么罪，
嗯，
啊，所以说第二个方面是圣约的达成，啊，这个圣约的达成我反复给大家讲，啊，像加尔文讲，上帝和他仆人常立的约是什么呢？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所以加尔文解释说，按照先知普遍性的解释，上面的话语包含着什么？生命。哎，我们的生命就在于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子民。拯救就是这样啊，我们本来是在撒旦手下，撒旦的差役，我们现在成为上帝的子民，完全的什么幸福。完全的幸福是指现在我们就已经是上帝的子民啊，只是将来我们就完全是上帝的什么子民，啊，这是啊完全的什么幸福。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次的死啊，当然我就给大家讲到三重死亡，啊，第一重死亡是指我们灵力的死亡，是指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第二个啊身体的第一次死亡啊，人人按，所以圣经讲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什么哎审判。啊，审判的时候死人复活受审判，那就是指永远的全人的死亡。全人的死亡是指我们整个人，是指复活的人，还不信主的人，他的全人都完完全全的与上帝隔绝，啊，被投掷在硫磺火湖什么之中，啊，这是指永远的死，而且是全人的死，不光是灵魂，也包括什么身体。和这样在当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啊，因为很多人讲啊，新天新地啊，就是指目前的世界啊，目前的日头月亮啊都毁灭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为什么不是这样？哎，你不是说我说为什么不是这样，你易经解经啊，你关键看新天新地怎么出现的啊。我们看以赛亚书65章啊，我一边给大家读，我们快快解释。65章就讲17节，看呢，我造新天新地。那以赛亚的时代就造新天新地，哎，所以这个造是 renew 啊，不是从无中生有的造，而是更新性的创造。所以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啊！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为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哎，我们讲的新耶路撒冷，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并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哎，和其实的语言差不多，但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你就看到底下讲，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哎呀，啊，婴孩啊，医疗条件改善了，哎，过去你知道做母亲最危险的、最可怕的就是怀孕，尤其是生孩子的时候，死亡率什么非常的高，啊，将来。啊，随着这个新天新地，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哇，那我们玉清阿姨啊，90岁、100岁，我们希望最少要活到摩西那个年龄，120岁还眼聪目明，啊，然后将来，哎呀，有一个一不小心都活到120了，那活到120了，人家还说，哎呦，少啊。小姊妹呢，哎呀120还是小姊妹。现在我们50-60了，哎，中青年。为什么呢？哎，70-80啊还是蛮有活力。人的寿命啊，人的健康有没有改进啊？你要说美国人的生命没有改进， 啊，美国人的婴这个婴孩出生时母亲死亡率照样高，这是我们做假见证，这是我们不归荣耀给上帝。那美国的平均的寿命应该达到70多岁了，啊，但是你要知道，当初美国建国的时候，当初清教徒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寿命率啊只有30多岁的，为什么呢？啊，因为很多婴孩死亡，很多母亲分娩的时候死亡。那很多男丁啊，战争的时候、开荒的时候、外出的时候死亡，所以平均下来，人的平均寿命啊是30多岁的，啊，所以说你美国建国几百年，啊，人的寿命平均寿命提高了多少？提高了一倍多的，这算不算进步啊？所以我们不要不承认进步的啊，世界历史在进步，啊，过去信主的只有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现在信主的那么多啊，外邦人中的信徒远远的高于以色列，这没有进步吗？当然是进步啊！啊，过去美洲是蛮荒之地，啊，没有进步吗？啊，中国大陆有没有进步啊？啊，中国大陆也有进步啊！啊，中国大陆你过去传福音把你抓起来杀了，现在杀了几个？啊，过去你这个啊，我们的妈妈、姐姐、妻子、女儿都是裹脚的，那现在中国大陆还有裹脚的吗？那有没有进步啊？你不能不讲。相比而言，美国在进步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啊，全世界都在不同程度的啊进步。当然，有没有野蛮的地方？有没有落后的地方？有，还有，啊，这个我们也要承认，啊，所以这你就看他讲，也没有受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啊，百岁死的罪人算没咒诅，哎，还有罪人呢，啊，那就这就说明啊 ，already not yet， 还没有达到完全。啊，达到完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你就看到25节，啊，达到完全，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什么牛一样，啊，牲畜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你看大自然有没有得到更新啊？得到更新了，啊，就像原来在伊甸园啊，你看到伊甸园，这个狮子啊，狼啊。啊，他也是吃素的啊，请大家翻到啊《创世纪》，在《创世纪》啊第一章的30节，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所以说，在伊甸园在上帝创造的时候，这个狮子啊、蛇啊、豺狼啊，他们不吃肉的。啊，他们也不吃人的，后来发现人吃人，啊，他们也开始吃人了，啊，随着人的堕落，啊，他们也堕落了，啊，随着人的更新，啊，他们也要得到什么？更新啊，这个方面是，啊，很有意思的，好吧，请大家读。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以赛亚书啊，66章。继续有这个新天新地，大家回去再看啊。22节一号说我要造新天新地，所以说弟兄姊妹，新天新地这个词啊，这个 new heaven and new earth 啊，不管是在原文中、英文中还是在中文中出现了3次，所以你不要单单根据启示录来解释，尤其不要看报纸啊，听乱七八糟的人讲啊，要易经什么解经，要引经什么据典啊，看这个新天新地最早在圣经中是怎么出现的，哎，这是重要的。好，然后我们就看到啊最后一段啊，这个启示录启示的封顶啊，与耶稣的什么哎再来啊，22章8到第10节，啊，他又对我说啊，不可封了这书上的印啊，因为日期什么近了啊，底下我们就讲。啊，一开始啊，你就看到启示录的第1章第1节，啊，启示录的第1章第1节就讲，啊，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你就看到在启示录第1章，啊，启示录末了一章都要讲快要必成的事情，所以不是说2000年之后、3000年之后。而是对当时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我告诉你们，这些事快要什么必成了，啊，所以说为什么啊，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虽然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啊，我给大家更加强调的是，大家可以思考，啊，这个启示录里面写的灾难，是否主要指向啊主后70年，啊发生的 啊，以耶路撒冷圣殿为中心的啊大灾难啊。然后我们来看，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啊，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啊，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什么圣洁。和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不能够勉强人，我们传福音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这是我们外在的宣讲啊。当然我们也要有生命，有好行为，但是如果不是神的灵感动人，没有人能够信主的啊。所以圣经讲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啊，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啊，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什么哎圣洁。看呢，我必快来。哎，这又讲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的。哎，弟兄怎么就报应啊？报应就是含着报仇嘛啊。所以啊，启示录第六章讲，主啊，你不为我们神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啊。所以啊 ,the day of vengeance, 啊，有的时候我们翻译成报应的日子啊，有的时候也可以翻译成报仇的啊日子啊。然后我们再看啊，所以那些我是啊，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啊。我是阿拉法二世命的，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是强调什么呢？强调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所有弟兄姊妹，美国不是历史的主宰，共和党民主党不是历史的主宰，马克思共产主义不是历史的主宰，撒旦也不是历史的主宰，上帝是阿拉法，他是什么欧米伽，他是初，他是终啊，他是首先的，他是什么幕后的啊。我们学启示录一定要明白，上帝掌管历史。上帝怎么掌管历史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掌管历史啊。耶稣基督怎么掌管历史呢？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来掌管历史。这就是从创造之功到救赎之功，然后到更新之功啊，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更新。当然我们不要把这三个位格截然什么分开，因为这三个位格仍然是独一的上帝。好，然后我们来看啊，第十四节啊，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啊。你翻到啊这个啊启示录二十二章的啊第十四节啊，十四节我给大家读这个King James Version 啊，钦定本。这样讲 ，Blessed are they that do His commandment。这样讲，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有福了。啊啊，这是另外一个译本啊，这个译本是拜占庭版本，也就叫公认什么经文啊。宗教改革时期，这个圣经的翻译，不管是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的继承人博萨，啊，还是这个钦定本啊，都是按照公认经文翻译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更加倾向于啊，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什么有福了。但是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也是一样的。洗净衣服就是指分别什么为圣的，可得全民啊到生命树那里啊，他们啊也能从门进城啊，从门进城，从正门进里，进哪儿啊？圣城耶路撒冷啊，是指我们进入神的国啊，进入新圣圣城耶路撒冷啊，这个地方大家知道。然后你看第十五节，城外是那些有那些权力啊，行邪术的。哎，城外怎么还有权力呀？权力是指什么？今天怎么翻译呢？权力是狗东西。我弟兄怎么圣经上有些话不好听？圣经上城外是那些狗东西，狗东西。现在我们就不敢讲，和合本翻译的比较雅啊，城外是那些权力。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儿的是啊，狗是指什么呢 ？For without a dogs 啊，这个狗啊，在这个历史上特别指那些啊，说的不好听啊，不是指一般的行邪术的、淫乱的，是指啊和这个同性恋有关系的啊。这个方面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了啊，大家可以啊考察啊，是权类啊，这个是上帝啊，深深痛悟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啊，因为罗马书保罗也讲了，男和男和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什么哎报应。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不光是使徒约翰强调，使徒保罗也强调的啊，有些罪是更大更显明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城外是那些权力，哎，怎么有城外城内呢？哎，这个地方奥古斯丁的那个上帝之城就特别好啊。这个城啊，不是指天上地下啊，不是指古往今来，是指从哪里分啊？从心里划分 大家牢牢记住，从心里划分。我们心里爱主爱人的，你属于哪个城啊？你属于上帝之城。啊，你心里恨主恨人的，你属于哪个城啊？你属于地上之城。啊，属于地上之城就不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之内，你就是城外的。啊，所以这个城啊，不是指一个地理位置，啊，这个城是指我们的归属。我们到底是属于上帝光明的爱子的国度，还是属于撒旦的黑暗的毁灭的国度？啊，我们到底是在上帝之城里，还是在世界之城、世人之城、地上之城、撒旦之城啊？哎，关键是我们的心。啊，所以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啊，因为一生的功效有心什么来发出。所以我们底下再看十六节啊，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啊，我是大卫的根啊，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啊，当然是指耶稣了啊。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也当来，愿意的就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啊。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信主啊要甘心乐意啊。你说哎呀，上帝不要说上帝啊，你有责任啊。我们悔改的时候你不要讲说哎，上帝不让我悔改，哎，这是我们亵渎上帝。你该悔改就悔改啊。所以圣经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我想一切听在这书上做预言的啊，做见证，若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啊。这书上的预言若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就说我们胆大妄为啊，竟然对神的话，尤其是启示录，或者对于整个旧新约圣经随随便便删删减减啊，这是不蒙恩的，这是受咒诅的啊。所以这地方我们就称之为启示封顶论啊。然后底下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啊，阿们啊。然后圣徒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整个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最后一节21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什么哎同在。从起初神创到天地，然后到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有阿们对应什么哎，起初啊，这个大家牢牢记住。好，底下我们再看，给大家讲几节啊。第一个是日期近，这个日期近了到底是指什么呢啊？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啊，必要快成的事。然后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讲，因为日期近啊。启示录22章第六节也讲啊，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啊。所以我在讲解启示录的时候啊，虽然启示录啊里边的灾难或者写作的日期有不同的立场啊，但是我比较接近的、比较倾向的啊，是写于啊主后70年之前，圣殿没有被毁啊，里边的主要事件是指的以圣城耶路撒冷被毁为中心的啊，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讲的所谓的什么大灾难。而且马太福音24章特别讲，这大灾难此前没有，此后也必什么没有，是独一的啊，没有这个重复性的。然后这个第二个，上帝的报应。那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讲的比较简洁，上帝的秩序在于上帝，人间的秩序在哪里呀？啊，美国会不会乱呢？啊，中国会不会天下大乱 ？God is a God of order。哎，上帝是有秩序的上帝。我们的自由，我们讲的哎，革命的目的是自由 ，ordered liberty， 就是有秩序的自由，或者 freedom under law， 律法之下的什么哎自由啊？这个 order 是非常重要的啊。让我们讲的上帝的秩序在于上帝啊，上帝的秩序在于什么？律法。没有律法，我们中国人讲无法无天啊。律法的关键在于什么？刑法。刑法的关键在于什么？死刑。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今天美国社会中，包括台湾，包括中国大陆啊，那些自以为自己仁慈的，他们要废除什么死刑。哇，那杀人犯杀我们亲人，一杀杀10个人，杀100个人，那还不让他这个杀人偿命，他对谁仁慈啊？不是对受害人仁慈，是对杀人犯仁慈。所以这个方面你不要说哎呀他多么有爱心啊，他多么仁慈啊。那杀人犯杀了100个人，你干脆把他放了，出来又杀100个人， 啊，然后再放呢，你对谁仁慈啊？你对杀人犯仁慈，你对那些受害者呢？你对那些无辜者呢？你对那些没有受害的啊，有面对受害的危险，你仁慈吗？啊，所以说不要听人家的什么宣传，啊，但是无论如何，圣经的启示非常清楚，圣经是以死刑开始，以死刑什么来结束？死刑开始是什么？创世纪第二章就讲到，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啊，然后创世纪，然后启示录，啊，最后一章22章就讲到，啊，这个啊，城外就是那些什么权力行邪术的。一些说喊谎言的都不得进神的城，他们都在硫磺火湖里，那是指什么？永远的死刑。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上为什么讲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真是什么还可怕的。然后我们看到讲的三重来，圣灵与教会向全世界发出邀请啊，圣灵与心腹都说来呀，听见的人也说来呀，口渴的都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什么水喝啊，就像耶稣基督给这个啊，崇明传道啊，给大家讲耶稣基督向撒玛利亚夫人传道啊，你喝了世上的水还要渴，喝了我所赐的水永远什么不渴。哎，这就是指生命的活水，是指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啊，未有源头什么活水来啊，心有圣灵一点头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第二个来，上帝的应许说我必快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一，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上帝不需要来来往往，上帝不需要上上下下，啊，上帝不需要东南西北古往今来，万有在上帝面前是赤裸什么，哎，敞开的，啊，当圣经讲到上帝我必快来，是指上帝的什么审判，啊，这个审判既有历史过程中的审判，比如索多玛和俄摩拉，啊，也有世界历史末了的审判，啊，是指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整个什么世界。第三个来。教会对于上帝是审判的期待，主耶稣啊，我愿你什么来啊？所以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讲到三个来啊，请大家什么来思考啊。最后我们就看到啊，启示的啊封顶啊，启示的封顶这句啊，这个我们往下看啊，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一章第一节啊，我就快快给大家读解释啊。我们的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自然之光和创造护理之功，彰显上帝的慈爱、智慧和全能，使人无可推诿。啊，这是这普遍启示，啊，自然启示，啊，但他们并不足以将那得救所必须的对于上帝及其旨意的知识给予人，所以主乐意多次多方将自己启示出来，向教会晓谕他的旨意，啊，以后主为了更好的保守并传扬真理，且为了更加建立教会、安慰教会。抵挡肉体的败坏以及撒旦和世界的毒害，遂将全部启示比之于书啊，这是特殊什么启示。然后我们来看你看这啥，因此圣经乃为至要，哎，圣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上帝从前向他百姓启示自己旨意的这些方法，如今已经什么知悉了啊。这样我就给大家从启示录最后讲到啊，启示什么封顶论啊，在这个新旧约成典之后啊，这66卷书啊啊，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圣经，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的啊，既不可增加也不可什么删减啊，求主保守。好，今天我就给大家啊讲到这些啊，你看看大家有什么回应的啊，或者有什么要啊，如何看待撒旦被捆绑1000年，说来话长啊。啊，如何理解主耶稣基督的什么还再来？你比如说耶稣的再来，啊，这个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哎，耶稣向他显现，是不是再来呀？啊，然后我们看到主后70年，啊，耶稣显现审判犹太人，是不是耶稣的再来呀？啊，然后另外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拔摩岛上耶稣向使徒约翰什么显现啊？这当然也是耶稣来呀，啊，然后另外我们知道世界历史末了的时候。上帝也必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什么世界啊，那个也是耶稣终极的最重的来审判这个什么世界，也就是使徒信经讲的将来必从天上降临审判死人什么活人啊，这就是我们啊所信的。好，今天我就给大家啊分享到这里。 好，看看大家有没有分享的、补充的或者是提问的。
啊，那我问一个，那牧师，你刚才那个讲说是封顶，怎么是三次死亡？这个
啊，那句话错了，那句话那个和上一段一样的啊，可能我做的那个没有存上，啊，启示的封顶这和那个这是上一段的，嗯，啊，和三重死亡没有关系啊，这个是一个。
所以应该怎么写？应该是，
启示的封顶就应该写的是底下那个威斯敏特信条一章一节，好吧？
啊，
对对，啊，直接把这节去掉就好，对，好，谢谢，谢谢。
那当然这个经文你这里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讲那个在启示录里讲了那个什么对吧，他讲了就说添加一句那个说那一段经文应该是吧。
对，然后就是说就是说十八节到十九节吧，啊，你这书上的预言不可增加也不可什么删减，对。所以神灵道呢这个提醒也是非常重要，旧约和新约都有一定的封顶论。所以你看到上帝启示律法以后，上帝就说这诫命不可增加也不可什么删减啊，所以说诫命是不能增加不能删减的啊。福音书的最后啊，启示录也是不可增加不可什么哎删减的，好吧。
牧师啊。
你好杨弟兄。
那个你前面提到那个路加福音那里，你提到我们基督徒是先知、祭司跟君王啊。
嗯，
我来不及写下来那么多，你请你再解释一下好吗？先知是我们是做什么，祭司我们做什么，君王
是先知呢是重点是是根据上帝的律法来教训百姓的啊。这个方面你读一节经文啊，你读到这个单一理书啊，我们看一下圣经，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请翻到单一理书，单一理书第九章啊，单一理书第九章的你就看到第九章的第十节啊，这单一理说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什么律法啊，所以说先知非常重要的功用是陈明律法。如果你先知不讲律法，那就很难说是先知的。然后我们看到祭祀啊，祭祀主要是教导律法和做出判断的啊。你翻到应当是翻到这个生命记啊，我们翻到生命记的十七章，应当是生命记十七章第九节。去见祭司立位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说祭司其实很重要的是审判的啊，说现在我们这个教会法庭呢也是一种审判的功能的啊。第三个君王啊，君王是执法的啊，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的也是十七章，应当是十七章，生命记的十七章的第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什么一本啊。所以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讲到先知祭司与什么君王啊，先知以摩西为代表要陈明什么律法啊，祭司要教导律法并且施行什么审判啊。所以说你看到耶稣医治了大麻风病患者，但是谁来判断呢？你让祭司查看，祭司一查看啊，大麻风得医治了，好，你已经洁净了，公民权就恢复了，如果说没有得洁净啊，继续这个隔离审查，继续给他打疫苗，所以说祭司有这个判断权的，君王呢，我们就知道是执法权，所以这个先知、祭司与君王就和那个立法、司法、执法这三大权力合在一起的，好吧，谢谢，
谢谢。
嗯，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补充分享或者是讨论？嗯，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到这里好吧。